那行，那我们今天的锵锵茶馆就开始了，每个周四的我们固定的这个聊天和大家的聊天时间。今天呢还是长沙和尚的内容，每次张立刚老师都把那个那个长沙和尚的内容给我们准备的很仔细，扩展的也很多，大师兄们普遍反应都挺受益的。那今天呢还是继续由张立刚老师和师兄们聊一聊，在这个接公案的过程中，或者是引用的这个开示过程中，师兄们有什么问题尽可以提出来，那大家一起交流讨论。那好吧，张立刚老师，那您上麦吧。
入住法王，动是法王苗，地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师指入住曰：若不问大事。这个哦，对，我这儿是上台以后啊，上传了这个 PPT， 如果是手机要是上苏州的恐怕是看不到，电脑看这个苏州屏啊，只能看到这 PPT， 所以我现在 PPT 做的就是没有做什么，一会儿啊我会要引用的这文章，我会写起来，就是写文字了，就是不在 PPT 里面了。都不问大事，这个一个公案是有一个人问张大哥，问法王，有几个名将，有个洞地法王，还有苗根。回答呢，入住，入住是什么？入住咱们说，入住是顶梁柱，梁柱是入住，就是说回到庙里面是大殿它就有这个柱子，梁柱就是梁柱子，指这个梁柱子说，为什么不问大事啊？大事是什么？大事就是观音大事，菩萨。观音大事是佛呀，不是问大事，是这个梁柱子，你问问这个大事。大家知道法王是什么？还是这个公案就是一个计划，法王啊，在《法华经》里边是这么说：我为法王，以法俱在。这句话可能都不记，我为法王，以法俱在，是佛呀，法印大呀，现在法印大吧。
可以，就这个，就这样吧。刚刚这个，对，前面好像是有一点小。
听不清，效果不听不清。
那个，张师兄，你说的时候，那个嘴巴离麦克近一点吧，可能会好一点。
近了。
对。
哎，从经社拿的。
嗯。如果身边有手机啥的，就是拿开一下，你手机啊其他设备离你的电脑远一点。
那这样吧， 所以我还是用我的这个手机换。这回怎么样？
可以，这个声音清楚多了。
这回行啊，好，那我就这么说吧。好了很多，行，这样。做法王，先说法王，因为他问的就是法王。《法华经》说：“我为法王，于法自在。”《法华经》里边还有一段是：“如来是诸法之王。”嗯，就是这个如来，这是不是如来是？那怎么这个？比如说如来佛，怎么说释迦佛他是法王，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其实呢，法王啊，是说的是法身，释迦佛是化身。一切诸佛都是化身，咱们这个释迦佛、阿弥陀佛这些是化身，千佛万佛共一体。这个体，千佛万佛的体是什么？体就是法王，就是化身。咱们呢讲这个公案呢，先讲这个什么是法王，好吧？先把这个法王先说说，然后再说。入住他怎么就成了大事了？先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道州禅师的故事。道州禅师100多岁的时候，燕王赵王病驾来到道州道场，道州禅师端坐不起，燕王突然问：“人王尊也，法王尊也？”怎么样？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事端呢？看看这个前因后果。本来啊，燕王是来领兵攻打赵王的，要抢赵王的地盘。赵州禅师啊，是在赵王地盘上，有一个上官气象者上奏燕王说：“赵州啊，有圣人所居，战力不胜，不行，咱打不了。”于是呢，赵王、燕王他俩化干戈为玉帛，就是不打了，在宴会上见面了，两个人不打仗了，反而呢在一起来坐一坐，吃吃饭，喝喝酒。燕王就问赵王说：“赵之今地尚是何人？”哎，你这个地方不错，有什么高人没有？在你所辖的这个宝地上啊，哪一位修行成就的大菩萨？你给说一说。赵王说：“有讲华严经的大师，行劫孤渺，若遂大汉，贤命往台山祈祷。”到山上去祈祷，祈雨，大师未回，甘泽如泻。这个人还没有从山上回来，已经大雨倾盆。燕王就说：“空未尽善。”哎，不一定是这个高人，因为他想啊，他本国有一个上官气象的人，说是有圣人啊。那这个祈雨啊，算圣人吗？他不相信。道王又说：“此去120里，有赵州观音院。”有禅师年腊高渺，道也明白。燕王说：“此可应召乎？”哎，这个就有可能啊，有可能，这可有可能就是像我这个我们这儿这个身边的有一个观气象的人，他说的这个圣人所居啊，可能是他 回来见一见。燕王确实有眼，不重其语灵验，却重道眼明白。这是老人的断语，老人举了这一个例子，他就说哦，这个燕王还真不错，他重道眼啊。你看刚才一开始说的燕王发问，人王尊也，法王尊也，这是明白人，不是来胡搅的。燕王和赵王呢，到了赵州道场，见禅师端坐不起，说法人王尊也，法王尊也，一问，这是燕主问，要检验一下赵州禅师是不是真的道眼明白。赵州禅师说，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这一答语活脱脱的显示出真如佛性，啊，无相的法身，对吧？他是法王吧？他这个问到人王，问到法王，赵州说在人王，人王尊；在法王，法王尊，对吧？他就无相，不管你是人王、法王，都是他尊。也就是说，这个尊的没有这个人王相和法王相。老人接着看老人怎么说啊。赵州禅师将佛性和盘托出，佛性在人王边是最尊贵的，在法王边也是最尊贵的，乃至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燕王身为叹服，从此二王今拜赵州禅师为师，执弟子礼。这就是赵州一答化干戈为玉帛。可见啊，如果当时的情况下，两个军阀互相吞地盘，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圣人，恐怕他这地盘一定是要吞并了。但是呢，现在燕赵二王都是赵州的弟子了，肯定就不会再打仗了。这是这么一个小故事，故事中呢，着重也是说到法王。这个法王呢，就是无相的法身，说的是法身，看到了吧？所以这一个问，如何是法王？我们先看到了，这就是法身。但是怎么是法身？法身具体是什么？咱们不能像长沙和尚这样，指个路柱说一下，或者说三言两语，那恐怕没有什么意义。咱们再看老人的，摘录啊，摘录一下老人的讲的关于法王的。也是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公案。曾问大隋禅师，大隋伟山灵佑禅师的法子，问大隋，大仙坏时法身坏不坏？也是问的法身，也就是法王。咱们看看老人这段解释啊，就是讲的法王。隋曰，法身也坏，法身能坏吗？大家都知道可能法身坏不了，所以啊，虽与一煞天下人，但头子清禅师闻之，便装箱作礼，称大隋乃古佛出世。看，讲法王，这个法身真如妙体，乃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动不摇，不变不异，亘古长青之妙体，如何随大千世界坏时而毁灭？大家记住啊，法身就是法王，咱们这一次就是讲的入住法王，先讲法王再讲入住，后面看着你就能看到了。为什么法王是他只入住叫大士？至于 与佛所说大相径庭，莫非错下名言，小惑世人要落金刚地狱吗？但如真错了，头子清是大禅德，为什么要装箱做礼但他是古佛在世呢？原来所谓世间者，不论什么事物都是我们广大众生的佛性法身，又讲到法身所变化显现，离开法身什么也没有，那一切都是法身的变现。法华经说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前一阵我记得有师兄还问这个问题，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是什么？这里边老人讲的是这个，就是说世间一切事物无一不是以法身显现而建立的，以是法就是不论什么事物，而法位就是一真法界。是法呀，就是不论什么事物，所有的事物就是是法，是法所有的事物住什么法位呀，就是所有的事物都是一真法界的显现。也就是说世间相就是法身，法身就是世间相，看到了吗？咱们今天的公案主题就是讲法王，也就是法身，这下的一个定语，就是说世间相就是法身，法身就是世间相。那这陆柱说大事，大家也都能明白了吧？我们知道离以事显，事以理成，理和事是分不开的，理事既无可分，故经云性相不二，心境一体。既然心法身常住不坏，那么世间相也就自然常住了。接生问，法钱坏时法身也坏了吗？大仙若真的坏了，法身岂不也坏了吗？问话之僧因不明悟我不二之理而有此问。大随乃大手笔宗师，不和你说长道短，大谈佛理，只顺其语脉上下当，叫你知痛觉痒，于心念不行处默然回首，瞥见本性，乃随声答曰：法身也坏。这一答大有雷霆万钧之众，因见人皆知法身是不生不灭不变不异的，怎么说法身也坏呢？难道是醉汉说胡话吗？但大随是当代大德呀，怎么如是说呢？这一突如其来的雷霆，就将学人平时一节妄想全盘震落。在这极如闪电的一念不生的刹那，这僧如皮下有血，即将与于斯得个消息，去归家稳坐。皮下有血，就是禅那边常说的啊，皮下有血就是有点这个底子，就是有点这个底子，经人点拨，他能刹那有个入处。看看大仙和法身之间的关系，这一段这么讲的。再接着看老人的，大随答此僧之问，欲其在已明白的常理上反省其未明之事理。因学佛者人人都知道佛说法身常住不坏，因闻法身也坏之说与佛相违，何能接受？这就
逼令其生疑，在他欲进不能、欲罢不得之际，蓦然冷回暴斗，蒙醒见十方世界，见识自己全身。你看这个时候啊，说的是正的法身的，怎么能正的法身？是老人讲的欲见不能欲罢不得，怎么才能这样呢？欲见不能欲罢不得，他是比如说过去参禅的人，他常常心里梗着一个话头，突然碰到这个话头，有禅师给指示了，一下打落自己的执着，一下打落自己前进的步伐，一下就愣到这儿。这个时候啊，欲见不能欲罢不得，恐怕就能回光返照。反倒什么见十方世界是自己的光明，所以法身呢，咱们在这讲法身，不是说说话，讲讲道理就能懂的，真正得需要像这样，能欲见不能，欲罢不得，又有这样的一个冷灰暴斗，咱们常说的所谓的脱开，所谓的虚空粉碎，大地平沉，都是这个，这就是实证法身。大千源于法身共一体，同不相离，大千若坏，法身岂不也坏？对吧，大千就是法身，法身就是大千，所以说大千坏的时候法身坏吗？坏，因为大千坏不了，但法身是亘古长存，永不败坏的，那么大千也不坏了，使此僧从反面证得真理，一言之下使人悟得法华真谛，大虽真是失子儿，见人之手段微妙如此，真令人营养赞叹之至。这是说大随一问一答之际，能点拨人见到法身。但是是不是什么人都能这样呢？比如说大家咱们也看到这个公案，能不能明白？这个也是要求咱们所谓皮下有血，对于新密弟子来说，就是要有迁坐的功夫，没有这个迁坐，恐怕在思索呀，在讲道理，还是在这个意识思维里边。大随禅师答此僧问，是令其反躬自穷而悟我不二之理。就是大千，陆柱是大千，大千之一物，对不对？陆柱和法身又有什么区别了吧？所以说陆柱它不能代表全部的大千，但是它是大千之一，也就是说法身、报身、化身，法身是一体，化身有多，各种各样的佛，各种各样的大事，所以说陆柱是大千之一，它也可以是我们的法身的显象，也就是报身。所以说是指陆柱也，何不问大事，就是这个意思。老人接着赞啊，大师若不彻悟性相一体，焉能顺其余脉下达，清令此僧言下之规，故头子装香作礼而称其为古佛在世也。再看啊，悟我不二，因为陆柱公案是一个悟，又讲了法王，法王就是法身，这个一个事物和法身什么关系，咱们再看老人的论述。 三世家如功夫未到无我不二之地，出言吐语难免不闹笑话。这举一例，其禅者冯继川见明月庵地间画一骷髅，乃于旁提一颂云：师在这里，其人何在？乃至一灵不拘皮带，观其颂笔，只悟常理色身不是真我，灵性乃真我，灵性是常住不灭，可以离开肉身，自有来去，不为肉身所拘的。所以说乃至一灵不拘皮带，尚未悟，悟我不二，没有悟到悟我不二，就是没有悟到法身性相一体之力。大慧稿禅师来安见之不肯，令作于颂云：即此形骸，即使其人，一灵皮带，皮带一灵。哦，说的这个两个句子啊是有差别的，形骸就是其人，一灵皮带，皮带就是一灵。真我道人甚至一切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无自他之分，无我之隔。故宗下常言：拈一茎草作丈六金身，即此意也。看看长沙是不是这一个露柱作为大师，看看老人的这段是不是解了大家的一些疑问。拈一茎草做丈六金身，这露柱为大事，和长沙是一样的，长沙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派。从此可知，悟道就是悟，悟我不二，就是悟我不二就是悟道，也就是拈一茎草做丈六金身，就是悟道。知道入住为大事，也就是悟道。如果尚存向外持求之意，希望有德之心，常在揣摩法身如何才是。你度报身化身如何获得，那就还在弄影，未曾真悟本来，不明道人。嗯，老人这么说的，你揣摩呀不行啊，你度啊也是不行，弄影就是弄影，影子是什么？是概念，是在心里的一个概念，一个有相的东西，是影子，不是真东西，不是本来人，我是一个影子。就是弄道理啊，弄概念不行了。不见临济总师道，你一念清净心光，是你屋里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是你屋里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是你屋里化身佛。在教家论此三身为基则，在山僧见处则不然。此三种身是名言，亦是三种一名，都是光影。大德，你且认取弄影的人是诸佛之本源，实则此人一切处是你归舍处，可见三身人人本具，清净无染就是法身，光明朗照就是报身，事物变现无着就是化身。不许你摩求取，止于实得本有后，希望除习，念念不忘此真人，便是佛祖。这是直接指示啊，老人借的这个临济禅师的这个直接的指示。三身人人本具，是 老人教法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老人教法是什么？就是佛之之见。大家不是都知道吗？有几乘的之见，凡夫之见，人天之见，二乘的之见，即知佛之见，还有佛之之见。佛之之见就是首先是要承认自己本具法身，自己本来是佛，这是一个前提。认识这个前提才说要悟道，要见性，要见到本来。没有这个前提说我不行，我差的很多，我要怎么修才能修出来，这个都不是佛之之见。老人在这里边呢，借用临济禅师的三身之说来说了，我们怎么是本具的三身。又说了，认识到这个本具的三身以后怎么来做呢？是不是就完了？还有希望出席，好了，这一段无我不二，无我不二，禅海微澜里边的，对，禅海微澜里边，咱们借用老人的这一段无我不二来说一说这个陆柱法王这个公案。哎，咱们还可以再看一看，因为后面还有一些也很重要的，咱们现在再看一下啊。还是这个无我不二这篇，刚才啊也是摘录，也不都是全部，你们要是看原文可能都不是这个，中间会有少一些段落，但是是不要紧的，咱们围绕这个今天这个陆柱法王这个公案来说的啊。三身大师云，般若所以受功之素者，以人人本具此心光也。微风大师云，真理可以顿达，为多生积习难以速除，常须觉察，损之又损，方能圆正。可见悟道不难，难在悟后不忘保任耳。今人聪明有余，老实不足，常见一物本有之人，以习气重物，往往为境所夺，随妄念流浪而不知止，以致功夫不能上进，落得个半青半黄或者悟后迷的下场，诚可哀也。其未悟者故无论矣，已悟之人不知念念归真，严密保护，任其流浪沉沦，不亦冤乎？这是讲到了，明白了法心入住是不是就结束了？没有，还有这个后面还有，有对镜练心啊，精进除习啊，还有这个事儿。悟人苟能于悟后念念不忘，照顾此无畏真人，如弥陀经所说专心致志念佛一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念念相续，不忘的保护本真，则智慧日生，何况一年二年必然打成一片。综上所述，我们只要不畏艰难，不怕路遥，端正观念，精进修习，吃得此离念的灵芝，便是我人的本来面目，然后严加保护，在事境上不懈的锻炼，勤拂忘习，则会万物归自己，会万物归自己。看这一段也是讲到万物了，现在我们这个陆柱一讲，这个顶梁柱是大事，弄不明白是因为你不能会万物为自己。老人教我们要亲证悟我不二的圆满圣果，皆非难事。谚云：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既然不论什么难事，只要肯攀登的人，有心人便能承担。那么，你丈夫我亦丈夫，你能成我亦能成，何谓患之有哉？先与诸人共勉，就是鼓励咱们努力精进，要挣到这儿，挣到这儿，然后再上上升进。我班从我班说开的，也是从咱们这个入住法王这个说开的。这个问题呢，刚才咱们一开始说了，它有几个名相，动和寂，苗和根，这个都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说起作用的都是一个法身的根苗，法身的那个枝叶，那个法身的根本是什么？是寂。寂，我说一个动一个静，静是法身的根本吗？咱们常听说啊，寂啊，有这么说的，圆寂，对吧？圆寂了，是寂灭了，是灭，圆寂了是寂灭了吗？它是不生不灭，所以这个寂啊是不生不灭，它也不是咱们想象的，就是不动了，不能这么认为。大手印里啊有一段是讲寂的，怎么是寂，怎么是动，咱们再讲一下，对不对？刚才呢先把最关键的讲了，现在讲动和寂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和两者之间的应用。要自然任运，保任于星星寂寂，这是大手印里的原文。自然任运，保任于星星寂寂，寂寂者一念不生，有不动之意。不动啊就是定，星星者了了分明，有观照意，观照就是会。你看这个是不是咱们公案上说的，星星就是动，寂寂就是公案上的寂，对吧？保任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即是定慧双融，定中有慧，慧中有定，慧中没有定是狂慧，定中没有慧是死定。所以下机见到凡夫，只是闭关修定还不行，出关后还要在世境上磨练，以长久护养，了彻于后得志。这个大手印里面，它曾经有一段落是这样说的：下机见到凡夫啊，需要闭关修，今生成道还有可能。在这里面呢，老人又提了一下，下机见到凡夫啊，今生成道也有可能，今生也有可以成佛。这个可能是在哪？是要闭关，但是闭关是不是就结束了？也不是。出关后还要在实行什么？要了彻于后得日，这后得日是要和众生接触，要做事中才能锻炼出来的。这就是星星和寂寂啊，接着看，什么是自然任运呢？自然任运呢，就是随缘。保任于星星寂寂，就是不变，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发了大财无所谓，穷得叮当响也无所谓，有粥吃粥，有饭吃饭，不起分别取舍攀缘之心。古德云：星星寂寂是，寂寂妄想非，寂寂星星是，寂寂无寂非。这是长久护养了彻于后得志的绝妙口诀。不但慧中愈定，定中愈慧，而且还防止了死定和狂慧。 应该这就是动和记的之间。行了，我们把这个法王也讲了，把这个大千啊，大千陆柱是大千之一，这个大千之一法，陆柱也讲了，把动和记也讲了，这个公案基本大家也都能明白了。就是说怎么证到陆柱是大事，也都能明白了。怎么证？刚才老人家都详细的说了一下。那乃至于证到后来做什么，是不是就结束了？也讲了，就今天这个公案这个结束。对吗？我这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吧，是不是就结束了？今天就准备了一个这个，讲的可能快一些啊，但是也很重要。从物我不二的道理，就是咱们眼睛能看到的大千世界，眼睛能看到一些事物，房子、电脑、桌子、椅子，怎么能回归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就是每一个公案咱们都讲到的都是怎么践行，怎么践行。今天这个公案呢，就是讲的陆柱，从陆柱来说的一切事物怎么来能相应和自己的法身。举了元云老人的物我不二这一段，是在禅海微览里，也帮助大家明白这个公案，也帮助大家怎么来证到法身。
看一下我们下面的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跟这个三六章老师一起要交流的。第四次我们每次都是只讲了一个公案，今天剩下的时间还很多，师兄们可以自由提问，然后看看不仅是就今天的内容，平常修行上有些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三六章老师一起交流一下。
其实啊，我原来在讲最早几天的时候就提了，说有一个学公案的一个窍门呢，就是找老人的文章，从老人文章里边，就是所有的公案你都能找到答案，哪怕你不懂啊，再不懂你也能找到答案，而且还会很系统。咱们一直沿用，我开始举的是略论明心见性，略论明心见性。基本举例把这几个略论的五个略论明心见性里边的五个步骤啊都举了，现在咱们就引用了其他，比如说禅海微览啊、碧岩录讲座呀、还有大书印呐，都有举例。这个这么说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好多我看好多师兄啊，可能是新师兄他还没有来得及看老师的书，或者是看不进去，所以呢咱们基本呢借公案来是做一个老人文集的一个导讲。你们基本上了解了个大概，再看文集，拿一本厚书你也不去头疼了，也能看进去了，起这个作用，能起到这个作用，对于新学来说就是一个很不错了。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老人把一些禅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公案几乎在他的开示中都有提及到，师兄们可以不妨举一反三，可能在看公案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那么很难的。
对啊，经常能看到有的时候看不下去，有两种人啊，一种人是看了很多，看了无数遍，老翻呀翻呀翻呀翻， 用各种各样的概念存在脑海里，画不去，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人就是看都不想看，但是让他打坐还肯干，这种人也不错。当然了，这个初学啊，初学初初的可能，打坐这都还没有接触了，那是另一说了。就是说，已经灌了顶了，能打坐的人，他都有这两种，都看不下去的也有。
是这样的，这种情况还真不少，所以我们就是经常一些新进群的师兄，打算了解我们新中心法的师兄，我们都是先告诉他先去看老人的文集，然后再回来交流，要不然确实有的时候说不到一块儿去。
对啊，最起码一些基本的名相可能不会绕住自己，那就好了。也不是说让钻进文字坑里来，使劲学每什么文集、什么文章都去学习过，也不一定。但是你要一个基本的有个概念啊，比如说你这个法身这个，如果没有概念，你就挡住你了。比如说，人人本具三身，这个心思要是没有，这个本具的这个理念也没有，就很难说再谈到什么明心见性了。这个迁坐呢，就是无目的的迁坐，就没有用。
是，现在就是很多师兄有这样一个现象吧，就是也不实修，也不打坐，然后呢，道听途说的一些残言残语呀、啊。然后就拿塞个就是只言片语的就过来问，其实这样我觉得对自己真的没有什么帮助，只是流于口头上的这种泛泛的交流，对自己的心情根本没有什么帮助，所以还是在最好就是说我们边修边看祖师的书。或者是齐老师相应的一些开示，我觉得这个对自己帮助是最大
的。对，看过了就忘，有这样的也看过了，可能当时是感觉不错，可能啊不会完全记得。咱们现在呢，如果是对已经看过老人文章的，再拿出来再学一学。加深一下印象，尤其是真正的核心的义理，我们进入到内心，起到这个作用也不错了。在座后去看老人的哪本书啊、有师兄问呢、于小溪，先看哪呢？是这么说，你是百座之前是没有看过书，是不是啊？然后百座就不敢看了。可能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二祖说过不宜看书的人。哦，这种百座之前呢，是不是没看过呀？于小溪，百座之前是没看过老人的书。哦，也看了，就这样。百座以后，哪怕是百座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也不要紧，但是你要说这个总是弄不明白，然后还要抠文字，那还不如不看。打坐以后呢，你翻翻老人文集，哪个有兴趣，哪个你能看进去就看哪个，也不要紧，看不进去接着打坐，边打坐边翻翻，或者来咱们三江茶馆大家一起聊一聊也好。
在这里燕燕师兄这个我再补充两句，我们看书呀不是为了背书，我们最重要的是把祖师的这个书里边的道理呀、意义呀落实到自己的修行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也而且也是最受用的。记言记语的，你看我们很多人可以长篇大论的背着一套一套的，但是真实真的 落实到修行上的能有一句半句的吗？未必。所以说看书既知道它的道理，是知道我们修行，能够知道我们修行就好了，没有必要去说我能记住多少。你给它落实到修行，落实到实践里边，你就是记住了，不一定说我看过我就得记住。最主要还是落实下来，把祖师的教导落实到自己的修行方面来。
开始讲之前啊，八点之前有一个师兄，这个发了一个是什么？他说139页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他翻的大手印的哪本书，各个版本都不同，139页都不一样的内容。然后就引了一句话，说是佛如果有法身相上是就怎么怎么样了，就你把这个全文拿出来，我们看一看。我可能就跟那个谁，这个李艳艳一样，我看过了，不可能整段话全记的，一个文字也不落，所以记不了那么清。你要拿出来，咱们能知道说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我翻翻那个。我搜一下吧，我搜一下，他说的一本。
我在搜，看看能不能找到。
对，是假如佛还有诸佛有向上时，我看看这个，诸佛向上时，这是说在什么情况下说到诸佛向上时了？哦，我知道了。我找到了，我给大家都拿出来看一下啊。
等那你贴上来，我的网比较慢。
哦，你是在网上搜的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办法，怎么学习老人文章？心理文集的电子版。CHM 的格式谁有？
哦，对对，那
对啊，拿那个 CHM 格式，你一搜索全部都有。
哦，好了。
我可能有人不知道，我把这个链接我发一下，发一下你就拿着，所有都能搜到。
对对，我就不知道呀。
哎，随时能学，嘿嘿，这是个好办法，就在咱印心精舍网站上就能下载。我找一下链接。发一下，这个当然是要用电脑的了，现在没有这个手机版的能搜索的电子书，手机版的搜索不是太方便。咱们现在这个心理文集呢是第一版，第二版也正在筹划中，第二版筹划可能会加入了，比如说现在这一版呢没有这个老人的楞严要解，也没有戚老师这个，还都没有上，这是早期，很早期的了，还有一些错误，有些个别的字啊，不很多，就是稍微会有几个可能，整理的时候啊，有一些错漏，整理文字的时候错漏，咱们都要在第二版会有一些改正了。还有这个手机版的电子书。就是方便搜索，一搜索比如说搜索这个诸佛向上时，一搜就能搜到的那篇文章，一秒钟就能发现。你看是这个啊，咱们看洞山紧紧追问道，和尚闻否？洞山到现在还是蛮汉一个，云岩答，我若闻如既不闻无说法也，和中国师如出一辙，我假如听得见我就不给你说法了，为什么呢？首先我若闻即趋于度圣，度圣道化非真亦非说法者，度圣正 正法身无说无闻的，我若闻，即与佛菩萨一样成道了。凡也不可得，圣也不可得，凡圣都不住，一切都无有了，你还能听我说法吗？注意，一切都无有，不是断灭空，而是有而不住，即说而不说，不说而说，不是死执不说话，更不是只有所说，一切视为皆是虚设，佛也没有，连佛之一字也是方便假名。假如还有诸佛相上士，佛就不是佛。是这样，诸佛相上士就是佛不会认为他是佛，就是说佛不会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佛，有成就的佛，或者说有智慧的佛，这就是所谓的诸佛相上士。如果说诸佛还认为有凡圣的差别呀、啊，还有诸佛相上士，还是所谓的就是高高在上的，别人愚痴，自己智慧，他就不是佛，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开始的时候有师兄问的。看看有别的师兄有什么，有别的师兄还有什么事情？
对，师兄们看看还有啥问题，咱可以一起拿回来去问师。
如果没有啊，我看这还有得半小时呢，我把这个没有准备。养山的养山没这个没有准备，没有找这个老人对应的这些东西，咱们先看一看，也可以聊一聊这个，行吗？咱们聊一聊这个，大家先看一眼，这个挺有意思的。先说养山，养山都知道是谁呗？我得打一下啊，看他的传承，他们之间就是养山和长沙之间是什么关系？咱们先看。看看传承，先把这个传承说一下。这是养山，养山的一个传承。再看长沙，最近有人发了一个这个啊，袁世俊发的，对，就是这个名字。这个百丈怀海啊，南泉普愿，他们都是马祖道一的弟子。这就是分灯了， 淮海下出灵佑和会稽，南泉下出长沙井坟。长沙井坟的同门师兄弟呢，有一个咱们刚才讲过的赵州从审比较有名气，所以呢咱们看论辈分呢，尾山灵佑和长沙井坟是同门，是同辈，仰山是下一辈。仰山会稽呢可以管长沙井坟叫师叔了，对不对？所以在这儿看我们就知道他做什么了，替兄一踏，当兄就一脚啊。当兄就一脚，咱们看看啊，先看看这个整个公案。师于仰山玩月寺，师于仰山赏月啊，这个游玩结束，仰山就问说：“人人尽有这个，只是用不得。有这个有什么呀？”当然，我们都知道是佛性，禅里面它就是这个都是说佛性的。只是用不得，为什么呀？不知道佛性，他说用不得。师曰：“恰是欠如用，恰是庆如用。这是欠呢，在这里边当庆，这个性为音什么意思啊？也是仰山说人人都有这个佛性啊，他是明白一点点哦，原来人人本具佛性，但是呢这个佛性他不知道，糊涂。长沙就说他，我正好借助你来用。为啥这么说呀？为啥这么说呢？人有这个，他只是用不得。其实啊，仰山是明白人人本具，但是没有明白人人本具的时候，人人本来能应用。所以长沙说，恰是借助你来显现了这个佛性。自信的本来了，你这是一问一答，游山玩水，这些都是这个的作用啊。仰山就说：“你做陌生用，怎么是借助我用啊？那你怎么用啊？你怎么用这个佛性啊？是替兄一踏，替兄啊，当兄就一脚。我们可以看呢，有可能他们俩坐在月下，正在喝茶。”坐在椅子上喝茶，俩对脸，但是呢长沙一脚给踏翻了。仰山就说：“吼，口里边一个力啊，因为这个字库里是没有的，口里边一个力，吼是呼一下哦一下子，就相当于哦一下子明白了，吼一下子就是吼，他念吼，直下四个大虫。”真像个大虫，大虫是老虎啊，老虎什么？老虎很威猛，手段很高，是森林中之王。禅林里面经常借用大虫来说这个手段高超，吸引人的妙用，很凌厉的这些大虫是叫之下四个大虫。为啥呀？因为他明白了。明白啥了？他卡在了第一句上说的人人尽有这个，只是用不得，卡到这儿了。佛性虽然是好，法身虽然好，但是法身我就用不得，因为我不是佛，他认为他不是佛，他就不知道随时随地在应用，随时随地在彰显这个法身。 哪怕是你污名遮盖，他也是法性的。恰似庆如用的时候没有太明白，当然了，也有可能回头再转脑。所以他说，那是借我用，那是你怎么用？我就是说，这个师叔长沙和尚是你怎么用呢？一脚给他踢翻。说哦，这原来是这一脚把我这个刚才咱们说的前行前也不得，退后退也不得，一下子一时脱落，就在这个一下子回头转脑才明白了这个。所以说赞叹他呀，赞叹他，大手臂宗师。所以说自此祝方称为陈大同，陈大同也是赞叹。看看这个公案，哦，对对对对，发一发，因为我发的是 PPT， 手机上的是看不到的。是啊，马祖道一，马祖道一，史称他足下出80元大善之时，就是80个开道场的，能开的道场能讲法，就很明白了，明白了自己走了，在马祖道一那儿学完了以后，自己开道场，80元大善之时。当然了，我们知道的。这个80个开道场的这善知识里边啊，我们知道也就那么两三个，比如说南泉普愿，比如说百丈怀海。就刚才这个袁世雄发的这个图，百丈怀海下出了维养派和临济宗，就两大宗已经出来了。这个南泉普愿下呢，虽然没有说开宗立派的，但是像赵州、像长沙，这个他们的公案也都是影响深远。元音老人呢，也在文集里边呢，也多次引用了长沙景岑的一些公案，赵州就更别说了，提到的更多一些。哦，这一踏出江山无限好，对，他就另一番风光了。所以咱们看呢，养山在这个时候，咱们都知道维养宗，他开宗立派的大祖师，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他还没有说真正的透彻，在参学阶段啊，他找到了这个长沙，他在长沙那参学。 所以他才能说出来，人人尽有这个，只是用不得。那就叫提出恶话。后边长庆说，前彼此作家，后彼此不作家。为什么这么说？有事情说一说。乃别云，写法难服。
师兄们，再看一看，那次我还有什么？
有人没有人接一下？
前彼此就是说前边在这个长沙和尚踏倒这个两山前啊，应该是在这个之前，后彼此就是说踏以后，这就是说的这个后彼此。为什么说的前彼此是作家，后彼此不作家了呢？师兄们看看打一打，我们都试着打一打看看。其中也可以打字，打字吧，可能只有管理员能上来。
哦，男人眼目不是作家，张世栋。那后边呢？力在硬上，而软在本来。硬有千万，威力本来之上。这个是那个啊，对。前彼此后彼此啊，也可以这么说，他前一问一答是彼此，后一问一答也是个彼此。就像张世栋说的，瞒人眼目。那咱们再看长庆是不是在瞒人眼目？彼此不作假，彼此不作假是一个是瞒人眼目，一个是也透不过去。对，彼此不作假，后彼此不作假，写法难服，写法难服，怎么个是写？他是针对啥？一脚踹翻了。从这个角度说，哦，这个不能学啊，这个不能学，学不了。但如果从根本上来说，写法这个何尝不是他赞叹的，是不是啊？何尝不是赞叹长沙呀？作家呀，咱们这从中里边都说这个，比如说达寿比宗师是一个作家，就是又能起大机大用，叫作家。对呀，都瞒了，这都瞒了过去了，所以长庆也把大家瞒过去了。 最后彼此不到家。是的，禅的公案里面经常是有这么一句话，也很突兀。如果说再看一下其他的这些这个文字资料呢，也古籍资料，可能看到还有一些前后答语。但是咱们就看这一句话，单独的一句话，也不影响咱们契合。透不过去，它是在哪？在前在后，在彼在此，在作家还是不作家？在这里边，如果说近照的这里边的对待啊，永远是出不来，那可就真是不作家了。能透得过，不管他怎么说，我也不被你这个掩盖，不被你这些文字啊，被这些稀奇古怪的思路掩盖掉。所谓的邪呀，还是正啊，还是难服啊，还可以服啊，我都不被你这个掩盖。你看这样是不是就自在了？就邪法难服，他就给大家遮一遮眼睛，挡一挡你，看你能不能把你挡得住。药贵不宜病哈，是啊，药贵不宜病，落草为寇，把草弄草鞋。作家就是明白的，对啊，不明白，作家不明白，一说又不明白，彼此不作家就怀疑了，又怎么不作家了？你看是不是不作家了？这是真的不作家了。后世的这个禅宗里边，就经常，会就某些公案呢，再有一些批注，或有一些注解，或叫，或者它叫这个念古，或者叫诵古，也都是借着古人的公案一用。这个公案是做什么用的？做药用。如果说没有这个病，吃了这个药，或者说。药不对症，恐怕呀就不行了。所以念古诵古的时候，有的是啊直接指示，有的是就是绕路说禅，绕路就是转换转换你脑筋，看你能不能从这儿再透过去。他是针对谁啊？针对当时他诵古也好，念古也好，针对当时这些听众来说的。所以说咱们现在呢再看。如果说做诵古类的，做念古类的，绕一绕路，不如绕什么路啊？绕咱们现成的祖师之路。祖师很系统的说了，比如说鸳鸯老人嘛，很系统的讲了，从各个角度都分析了这个自性，都讲到了，无一遗漏，咱们就不如以这个为诵，以这个为念。刚才讲的这个入住法王，这个也是咱们引用了老人的一些公案，帮助咱们能绕路说禅。所谓的这个官不容真呢，还是私通车马呀？咱们私通车马，在本无下口之处，咱们借用祖师的一些话，咱们有个误处，有实际的利用，可能对大家会有些好处。转换转换啊，先彼此作家，后彼此不作家，转换转换能不能透得过？哎，经过咱们看老人的书，恐怕你能从这儿透过了，那你就是彼此作家了，你就是钱。透不过还在这怀疑，达不到物我不二，那就彼 你什么作家？引用的老人的这些语，白引用了，因为自己也没有明白。你什么作家？哎，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嗯，那好吧，我再补充两句，我谈我个人的理解。他这个前鼻屎作家呀，其实就是从这个仰山上来问长沙和尚这里，他就是有问有答，有板有眼的，就是像我们常规印象当中，就是有问有答这样比较常规的手法，所以就是丛林里边他们这些参禅访道的呀，就是都比较都基本上都是正比较正规的形式吧。后边再问仰山再问这个长沙你做什么生用，他还不回答了，他直接上去就一脚，哎，这个就是不符合常规，就是不符合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有教啊有学呀、啊，就是这种常规的手法，所以这个长庆就瞎说不作假。其实长庆这一句话都是反话，所以他又给自己又加了个注脚，是写法难服。都是我们常说这个禅师们呢最爱用这种手法，因为禅师嘛比较活泼，有时候也很幽默，所以他有很多的时候都是正话反说。就是我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理解，故事作为参考吧。所以都不要被仰山难，也别被长沙难，更别被这个长庆难。那今天也刚好也差不多了，张师兄也算是讲完了今天的这个茶馆。那我们下个周是师兄们再接着来互相跟他聊聊，挺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
这个我想着啊，这个。因为到19号打气才结束，所以说视频这些视频啊，就因为视频的时候啊是在精舍里边，有好多师兄能在一起能探讨一下。到19号之前就不行了，我就是在自己的地方，我就一个人就念叨念叨，恐怕会很快了。恐怕也引用不了多少了，我就是直接这么一个一个过。不像你看这个雅山。前面这个陆陆法王，陆陆法王也占了一个绝大部分，就这么一条的段子引用了一些，这是讲法王讲法真的。以后的悟空我看了看啊，没有多少了，没多少，可能一次讲几个，这个再有两次就结束了。
是总是现就是我们网上的师兄可能没有现场的师兄活跃，气氛问题交流的多一点，也不妨这样大家这样慢慢聊着，有问题我们就互相交流交流没关系，也不再快慢，赶到哪儿想到哪儿，这样好吧？
应该是讲的差不多了，我看这个各个方面都是
差不多有一半，
对对，差不多的就是引用的，我就是说从各个角度啊。比如说说自性，说法身，说真如，这些都有讲过了，我看的是都有讲过了，
干货基本上都已经掏出来了。
对，都没有什么再说的了。长沙的也是不少，但不少就咱们也是讲的也是都是展开讲，也都是以就所谓的讲就是引用的老人的东西。我看在看边后边啊，好像也没有什么了。到19号之前我看还有三个周四，这三个周四基本上结束了。恐怕都用不了。
对。没关系，我们也不用。
那说视频啊，我看有的师兄啊还发视频，发那个在发公告了，在一个有的群里头他是这么说，说直播视频是没法直播，因为我都不在这个精舍里的，就没有周围没有人就直播啥呀。直播是看也是看大家，也不是看我，所以也不能直播了，就是念叨念叨，
挺好的。其实把老人的文章和我们学的公案结合起来，对于初学呀、啊、还是老修呀、啊，我觉得都有帮助。这个方式我个人觉得蛮好的。 现场的师兄19号以后等他们打完七，可能就是大家会讨论的多一点，不过也没关系，我欢迎我们就是在线的师兄，大家也积极交流。那今天就这样吧，师兄们再见了，我们下周周四见。
对，现场有问题那你也得来现场，因为现场的时候这个比如在现场面对面，你可能问的问题你也能问出来，我这聊的话也可能有针对性，就可能都会有轻松，比现在轻，现在还得准备，你要是现场聊，我连准备都不用准备，省事了。
对，
现在还得时间得看一看，搜搜老人的文章，搜一搜，搜一搜怎么搜，其实以后要是大家想学的话，自己也可以找，就用这个。我刚才哎，我发了是那个链接了吧？从那个链接上下这个新民文集的那个电子文本，是 CHM 的，这个格式啊很好用，比 PDF 啊，比其他的一些电子文本要好用，就是电子书，这个电子书搜索也很方便。用这个电子书来学习老人的文章很方便，包括学二组的文章都很方便。查哪个字，查哪个关键字，一查谁老人说过几次，在哪个地方说的都能发现。
你刚才发的那个链接就是直接到我们论坛里面的那个新密
了。对，就是一个论坛的下载地址，这就是直接可以点下载，那不就下载两字吗？就在那儿，就在那点一下。
下载。
我再发一下，就是点进去就能下载。对，就是这个地址。这个地址呢，现在也在着手正在进行改版，增加一些老人的，还有楞严要解没有加进去，还有齐老师的没有加进去，第二版会有增加，还要修正一些校订了一些这个错误，有少许的一些错误的字啊。也会调整了，这是一个工具啊，这个工具很好用，包括我也是这么用的，很方便。每个你要说花时间吧，也没有花多少，就是因为用了这个工具了。你们看书，查一些这个关键词也可以用这个，看看老人哪个想起老人哪句话不知道，随手一查。
这个就是要，比如我们要查老人大舌韵显示，要先把这个大舌韵显示下载到自己的电脑里边，然后再搜索关键字，是这个方法吗？
下载了这个电子书了，就所有的新密文集都有了。
啊，都在里边呢。
除了楞严要解，除了齐老师，其他都有。因为这是很早期的，是零几年的时候弄的，后期又增加，已经有一些刊物了。这些刊物的这些字啊也都有了，就是没有再进行动，动的就马上就要用这个打完期这个，然后就开始做这个事了。
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张立刚老师，谢谢一凤师兄，我们下次见。我刚才有个南宁余慧师兄，不知道还在不在群里边。我们每周是晚上这个8点到9点半是锵锵茶馆，聊的是武当会员。如果有兴趣，对公案有兴趣的师兄都可以过来聊一聊，大家随便说一说，就聊着这个。
那刚才与苏红说是现场，那也可以来现场。如果现场有事情的话，那也可以。多说两句话了，如果没有现场的话，要是这么干讲，我觉得也讲的差不多了。其他的咱们自己拿着书去学，可能也都能学个大概了。 对，手机是打不开的，手机打不开 CHM 格式，这是个电脑的电子书。也欢迎大家到石家庄的精舍来，再一起来喝喝茶，聊一聊。
对，我是觉得我们精舍的师兄，可能我感觉哈，实修的比较多，就是说正能感觉到他们正在打坐，所以提的问题，一个是比较适合，就是确实能看出来他们是真在打坐，在修行。提的问题呢，也都是跟修行结合起来的。可能网上呢有些师兄可能有些提的问题我们会看到，就是感觉到吧，没有在打坐，也没有在
是网上的有一些他是这个好多一些东西还不是太懂。
对，
这个对一些初学的可能有一些说法，对一些他要实修的他已经是在打坐的，他的问题恐怕要是还没有开始打坐的师兄看不太懂，或者感触也不是太深。有时候你看前几次啊，在现场的时候，我在现场的这些对答呢，可能在网上呢他也看不太，也不太喜欢，就这么说吧，不太喜欢，因为他都还没开始做，看老人的文集呢，他也是刚刚开始看，这个还没有想到要观顶呢，都有可能来这里边，就这里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都很多，
对，
折中一下，就是大家一起来学习老人，要完全在这答这个签座的师兄的话，恐怕大家都听不太懂，就是听不太契合了。
对，应该是不太契合。
所以弄一弄老人文集有点帮助，也不会浪费大家在这一个半小时了。也就不错了，好了，那就我就先下了，
好，
好，再见，师兄们，
再见。